二章第十一节，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看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就再一次被提醒，我们是 traveler， 我们是在旅行的。这个旅行有的时候有观光的成分，有的时候有探亲的成分，有的时候是必经之路，那么有的时候是我们希望赶快赶快经过这个地方就过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所经过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是长远的。你说我是老上海，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四代了，上海还是一个暂时的地方。任何地方，当我们说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那个重点在这不是我们永存的地方，我们一定会离开。那这个离开，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。我在美国和我太太读书的时候，我们住在一个美国人家。刚开始这对美国夫妻大我们六七岁，那么他们是很爱主的基督徒，那么一直都在主的机构里面服侍，后来退休了，就到新几内亚去服侍那里的宣教士。那么先生做过 NIV 的总裁，就是我们手上那本圣经，做过他的总裁，所以他做过很大很高的地位，但他也很能够谦卑下来服侍人，服侍宣教士，就在宣教士住宿的地方做清洁的工作。六十几岁的人了，做这个工作实在是很愿意摆上。那么神的旨意人测不透，去那里马上发现有脑瘤，而且是末期的，很快送到澳大利亚医院急救，已经是不能讲话了。他在那里两个礼拜到死没有讲话，只有讲一句，就是他们家人来看他了，他太太最后就说了一句话，跟他说了一句话，各位，你的亲爱的人要死了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个太太也是很好的基督徒，那个先生英文叫 Jim， 他说因为我们这次去前几个礼拜去美国服侍完了，就去特别去看这位长，不算长辈，大我们六七岁，算朋友，他就把这整个过世的过程跟我们讲，很多很激励我们的，就这一段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他跟他先生讲 ，Jim， you are going to leave me， 你要离开我了。各位，你跟你所亲爱的人说你要离开我了，这很难呢。他先生就哭了，就说了一句祷告话，是这两个礼拜唯一说的话， Lord， this day is coming， 主这一天来了， comfort my family， 安慰我的家人。我的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个做妻子的很爱她的丈夫，她说了这句话，你要离开我了吗？各位，在世上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个客旅？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是我们长存的家？因为再好的感情，再长久的居住，这个世界没有办法避免一件事，基督徒也没有办法避免，就是分离，分开。You are going to leave me。每个人都会，所以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永恒的，我们会这一切都会过去，但是我们又非常的尽责任，我们甚至也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享受和快乐。奥古斯丁曾经说，我们对这世界上一切的受造物 只能使用，不能享受。英文是只能 use， 不能 enjoy。我懂他的意思，但是这容易引起误解。其实我们在世上不仅是使用万物，我们也可以享受。像今天早饭，你不能只说我吃这个是吸取某某营养分，叫我服侍主更有力量，我吃这个是叫我声带更好一点，好服侍主。各位不一定需要这样，我吃这个真好吃就好了，也是很好。我们可以享受这世界上的一切，因为圣经上有给我们神要我们享受的部分。我们是在看守这个世界，管理这个世界，我们也在其中享受食衣住行娱乐，但是我们不把它当作长存的家。包括亲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夫妻，这个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这种永生的观念，有的时候写一些很美的句子啊，在天愿作比翼鸟啊，就好像我们世世代代啊，夫妻，各位没有的。我们死了以后，在天上再没有嫁娶了。我碰到康师母，应该是碰得到的哈，我应该是得救，他也是得救的。我们应该会记得我们在地上夫妻生活的经历种种主恩典，但是我们不再与夫妻相见了。性别应该仍然有，但嫁娶没有了。吃喝仍然有，但是夫妻的关系不再有了。不必多去猜那个状况是怎么样。有一件事也很稀奇，就是圣经没有太多提到天堂和地狱。圣经没有什么像但丁一样的神曲，到天堂也到地狱去。圣经也没有像中国有一个国学大师季羡林，那么他是研究佛学或印度教的，他说他看了圣经，他觉得哎呦，圣经写的地狱真是没什么，比起那个印度教所写的，那实在是太苍白了，没什么味道。各位，我觉得感谢主，我们圣经不多去提地狱的可怕，提到就好了，不必多描述。其实不多描述的意思，也是表示那个可怕不是文字可以领受的，就是简单的描述一下就够了。天堂的美好，圣经也没有多讲。那么我顺便说，请各位不要去看那些什么天堂五分钟、地狱三十秒这一类的书啊。圣经上没有这种讲法的。在路加福音里面，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，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，你不能到我那里去，我不能到你这里。死人天堂地狱人间没有来往的，只有一次，而且那还有点争议，就只有一次，似乎撒母耳是回到扫罗那里说了几句话，那到底是撒母耳还是其他的东西，我们解经家有争论，我们不去讲。但是即使是有，也只有那一次。圣经上死人不会回到活人之地。我也知道有些人有一些安慰啊，我梦见我爸爸回来跟我讲话了，我先生跟我讲话了，这些我并不去排斥他。我想这是人的心态，我们对我们死去的人希望有一些就是更亲的一些思念，但是也要小心不要上魔鬼的当。死人不会回到阳间来的，不会的。所以我们也没有祭拜祖先这个事，因为我们跟他们就没有关系了。那么我们也不是天主教，当人死了我们不再为他们祷告了，当他们死了我们也不指望他们会为我们祷告。就天主教都有这些想法，我知道这些想法很合人性。譬如说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喜欢请我们的院长林公公为我们祷告， 那么林公公因为他很属灵嘛，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啊，这很合圣经，我们请林公公为我们祷告，这是很对的。等到林公公死了到天上了，那更应该请他祷告嘛，不是更近一点吗？所以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。天主教有请圣徒为我们祷告，虽然想法自然，但是圣经不这样讲，所以我们就不这样做。就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基督教实在是最现实的宗教，说起来就是最真实的宗教。圣经里描述最多的不是天堂地狱，不是死后，不是生前，是今生今世。我们一切永恒的福或苦，取决于我们今生所做的、所信的、所爱的、所望的。所以有人说，这世界非我家，羡慕天上的家乡，这些包括黑人灵歌里面很多这些句子，很多基督徒都说不要再唱这些东西，不要再讲这些东西，这些叫我们忘记基督徒在世上的责任，这些事只叫我们想天堂和地狱，这些事叫人不负责任。各位，这是乱讲。圣经很清楚讲，地狱的火是可怕的，我们因为要逃避地狱的火，我们在世上也远离罪恶。远离罪恶最好的理由是因为神的爱感动我们，但是如果神的爱不能感动我们，圣徒也做过这样祷告，如果你的爱没有办法改变感动我行善跟随你，起码求你的愤怒让我惧怕。就是我们如果不被天堂的爱美好吸引，希望地狱的火也叫我们害怕。你说康牧师，你刚才说地狱没有多描述，各位，我觉得你不必上天堂也不必下地狱才经历天堂和地狱。当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，即使在快要死亡的时候，像我刚刚所描述的，即使我们在狮子坑里面，即使我们在各样的灾难中的时候，我们经历到信上帝而蒙神保守的时候，那是我们预先尝到天堂之乐。相反的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很痛苦地说，包括我自己，当我们活在世上刻意地得罪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历到地狱的火。那是上帝的爱叫我们暂时经历到一点，好叫我们避免永远的地狱的火。所以我想，我常常讲，人得了赦免还会不会受到处罚？有人会问这问题。标准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，不会有处罚。人不管犯什么罪，不管犯天大的罪，只要认罪悔改，就得到完全的赦免。赦免就是完全的赦免，上帝不会拖泥带水的，不再有处罚，完全没有。可是人犯罪得赦免之后会有管教，没有处罚有管教，你说这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看起来没有任何不一样，都是一些辛苦的事，但是处罚是为你过去犯的错误而行的。既然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已经被涂抹了，我们没有处罚了。管教是为你将来的好而给你的，我们有将来，所以神会管教我们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认罪悔改了以后，没有丝毫需要害怕的地方，神不处罚我们，神不对我们发脾气了。但是神爱我们，神就会管教我们。譬如说大卫，大卫犯罪以后，这也是叫很多人很受不了的。大卫犯罪以后没有处罚，他谋杀了乌利亚没有处罚，他娶了拔示巴没有处罚， 八十八还给他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哇，一切都很好，没人知道，没有处罚。那行义的老实的乌利亚却冤枉的死了，真是很倒霉。各位神都知道，什么时候所谓不幸的事临到大卫，不是他犯罪以后，是他认罪以后。他认罪以后，拿单说耶和华赦免你了，但是认罪以后，他跟拔示巴通奸生的儿子就重病，一样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耶和华的手击打这孩子，这些都叫我们很难承受，但是圣经这样讲都有它的美意，让我们知道神的手是无所不在的。各位，我希望教会里面，我相信你们不会犯这个错误，但是在台湾很多教会太看重魔鬼了，到处都是鬼里鬼气的，你身体不舒服，这有鬼，把那鬼吐出来，垃圾桶拿来，鬼吐出来了，这个家小孩子睡觉不安宁啊，我们台湾要请法师来镇定一下啊，为这个小孩祷告，为这个房子不要有乌鬼来祷告。事实上我并不反对这种洁净的祷告，我刚刚也是就是从美国刚才我说的这个朋友家里出来，他的小孩他们住一个房子，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没住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就新的房主人这位弟兄呢，就有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一起来祷告，他们为这个家祷告，圣灵感动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，祷告完了他们很平安。那么祷告完了后来知道，这个房子以前是一个邪教的教主住在这边，不仅有吸毒的，而且有各种做法的事情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下，你有一些洁净的祷告，我不觉得是不好的，虽然没有，我也不觉得是什么缺欠，因为说真的，这个世界都在神的手里。宣教士当年到中国来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碰到很有敌意的群众，住都没地方住，那么聚会都没地方聚会，他们常常就选两个地方，一个就是已经荒凉的破庙，另外一个就是没人敢住的鬼屋。各位，我们不怕这些，我们不怕这些，我们只怕得罪上帝，其他什么都不怕，我们很感恩，但是有这些并不是很，就是有这些驱魔的事我并不是很不反对了，但是我不觉得我们需要主动的去做这些事。最重要的，让你的心是洁净的，你的心是洁净的，你住在狮子坑里，你住在庙里，你像但以理或者是这些人，可能在亚述巴比伦这些异教国家里面，到处都是偶像，到处都是得罪上帝的事，我们一样可以生活。我再一次说，你在耶路撒冷和你在索多玛不一定有什么差别，我们当然希望在一个比较圣洁良善的环境里，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不跟随主，那没有用。那么我们需要有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这个世界是会变动的，在这个世界人间的一切没有永恒的，但在这个世界一切又有永恒，不是它本身，是我们存着什么样的心在度这个世界，每天存着信心度我们的一生，不一定需要有多大的看圣经的感动或者做什么善事，每天过平凡的日子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平凡中侍奉了上帝，也被上帝的恩典所服侍。每天我们 凭着信心生活，即使我们是没有跟人家传福音，我们是在回教国家里没有这个机会，我们有这颗心，主仍然是喜悦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刚才我说那个太太，她跟先生讲这句话 Jim, you are going to leave me。 她跟我们讲，她讲这句话其实是有原因，她上过这些临终关怀的课。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，听说人要死的时候，如果他所爱的人在那里说不要走不要走，他会就是死都会很难过，所以他要让他先生知道我已经预备好了。当太太先说 You are going to leave me, 先生在做了一个祷告，只有两句话，两个礼拜他只说了这两句话， Lord, the day is coming, comfort my family。他太太说 Jim, 你不要怕，你是去见你的救赎主，你是去见你的主，我很平安，你也会很平安。哇，这真是伟大的爱，伟大的信心，叫死的人，将死的人得安慰。当然他有信心知道自己去的地方是好地方，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太太固然难过，但是有信心交托。各位，你要预备好这一天呢，不是说你要预备好谁死谁死，你要预备好每天我们要怎么活下去。应该是阿摩斯书有这句话，你要预备迎接你的主啊。那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天天有一种渴望渴慕神的心。再一次，不必每天有什么很特别的属灵经验，就是做很平常的工作，但是让我们很忠心，我们是寄居的。我们不爱世界，我们也爱世界。我们不爱世界，这不是我们的家，这不是我们的终站，但我们也爱世界，因为上帝吩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爱。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要过去的每件事都有永恒的价值。那么在这些事上，神给我们的管教，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赦免都是好的。当大卫为他的儿子生重病，七天七夜不睡不吃祷告，孩子还是死了。大卫好聪明啊，这么悲哀的时候他头脑还是好聪明，他一看到那些老臣在那里嘀嘀咕咕，老臣说糟糕了，孩子死了，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他孩子还没死，王都不吃不喝不睡，自己都要死了，小孩死了怎么办呢？大卫一看他们在那里嘀嘀咕咕，就说孩子死了吗？死了。大卫就起来洗澡更衣敬拜上帝，了不起，然后吃饭。他们不懂，大卫说哦，我没有办法叫他再回来了，但是我会到他那里去。我认为这些话都是有盼望的，而且这些都是有意义的，这是一个管教，不是上帝对他的处罚。你说那小孩子无辜，这又是错误的判断。各位，那个小孩子，每一个人如果是主的儿女，离世见主总是更好的。不要怕死，离世见主是做的最好的，那是最好的。难过会有，那是因为跟我们爱的人暂时分开，但是去的地方绝不是坏地方，是最好的地方。那也只有你在生活中经历到主的同在，你才知道多好。我们求神帮助。对那个孩子来讲，他离世见主到一个好的地方，虽然我不确定他到什么地方，但绝对比大卫的宫殿好。 在大卫的宫殿长大，能够好很少，因为大卫太容易宠小孩了，因为大卫的妻妾太多了，跟我们中国的，你们看电视剧应该看得够多了，这些宫廷的电视剧应该看得够多了。各位，在皇家长大的小孩真是最不幸的。大卫他有四个儿子死于非命，那血腥的欺骗、相残、相杀非常可怕，这个孩子避免了这些。如果他生下来，一定跟兄弟姐妹会有冲突，大卫其他的孩子会讥笑他，私生子，他会愤怒，他会不会像亚多尼亚或者亚沙龙或者暗嫩，会怎样的不成器，怎样的下流，怎样的自卑，怎样的仇恨，我们都不知道。神把他接去，对这孩子是好的。神把他接去，对大卫也是一个管教，不是处罚，管教。人总会犯罪，人活在世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老我还在。大卫被引诱的机会跟你我一样很多，我们励志了不知道多少次了，主，我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各位，我们痛苦的事，我痛苦的事就是我们总还会犯同样的错误，我们知道那个犯罪的后果是多么的不好，但我们还是犯，那总希望少一点。我刚刚讲的，如果上帝的爱不能够拦住我们，希望上帝的怒能拦住我们。如果大卫又有一次又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，是有夫之妇，又动了淫心，或许那七天七夜不吃不喝，看到小孩的病痛，能够让大卫说：“哦，我不要再来一次了。”所以我们在世，神仍然会管教，而且是好的。神的管教总是只有一个目的，神的恩典也只有一个目的，叫我们专心信靠他，叫我们知道他的道路是好的，是对的。迪马是保罗的同工，应该在哥罗西书那里有讲，腓利门书，但在哥罗西书也有讲。迪马贪爱世界，离我而去。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回来，寄居在世的客旅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我们到的每一个地方，我们都希望留下好的见证。我们一辈子住在上海，仍然是寄居的地方，我们也留下好的见证。为什么他说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要境界肉体的私欲？我也讲过，私欲，肉体的私欲本身不是坏的，肉体不是坏的，因为是上帝造的，耶稣也曾道成肉身。欲望、性欲、食欲也不是坏的，甚至是很好的，人的快乐就是因为有欲望，而欲望得到满足。那圣经为什么这么对这些这么负面？因为它太好了，因为它太容易引诱我们离开上帝。不是它坏，是它好，它是上帝造的，我们就常常容易掉在把他们这些上帝造的受造物当作上帝来膜拜。就像现在的社会，我实在不是要做清教徒在骂人，但是你看我们多么关心性和吃这两件事。在社会上面，我想在美国在中国都是一样，强调性的部分比强调吃的还更多。 我看吃的广告在社会上不少，但不像性，每件事好像都跟性有关系。你要卖电脑，为什么要有一个打扮很妖艳的小姐站在电脑旁边呢？你要卖汽车，干嘛要有一个很清凉的小姐坐在汽车里面？我要买汽车，不是要买小姐。每一件事情，手表、汽车，什么什么，我看学校还没有哈，用美女来招生。不过我星期天去一个教会讲道，那么我跟刚刚师母到的早一点，那么有一些姐妹刚好出来，就是他们教会在楼上，他们在楼下就发福音单张邀请人上去，那另外一个同工就陪我们一起坐电梯，那么几个姐妹，年轻的姐妹出来邀请人上去，站在门口，那么那个弟兄陪我们上去，他就说这些同工不能长得太丑，我听了也有点遗憾。意思说请来我们教会聚会一定要漂亮的小姐吗？对，当然我不反对是漂亮的，但是就是我们都在提食和色这两件事，以至于真的人不正常了。我们买电脑买汽车跟色跟性也有关系，就这就是这是扭曲了人性。神要我们在世上有喜乐，但是我们很容易把它扭曲，所以禁戒肉体的私欲，其实再一次就是我们能够约束，我们能够克制。那这些我们也讲过，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修道士，而是我们能够做一个自由的人。什么叫自由的人？能够约束你的舌头，能够约束你的思想，能够约束你舌头，不仅是说你出的说的话，也包括能约束你入的，你吃的东西能不能够少吃一点，或者吃的健康一点等等，听的讲的走的都是一样。让我们不被我们的欲望所控制，我们的欲望能够服侍我们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当品性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这话也很有意思。第一个，我们不太确定什么是鉴察的日子。我们很容易想在鉴察的日子就最后审判的日子，不过也许也不只是最后审判的日子，而是在平常的时候，神鉴察眷顾的时候，让这些侮辱基督徒的人能够归荣耀给神。我真的觉得很稀奇这句话，并不是说他们信主了，而是说他们能够归荣耀给神。那感谢主，归荣耀给上帝。我们在社会上有的时候也看得到，有一位宣教士，他的传记翻成中文，我们在台湾好像叫恒爱的光辉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。是一个这个宣教士叫 Amy Carmichael， 那么他到印度去做宣教的工作，同时在拯救那些卖到庙里面做庙妓的少女。他做这工作做得非常好，那么以至于有一天印度政府要颁给他一个勋章，很荣耀的。我不能说 Amy Carmichael 做的一定对，但是他也表现出基督徒的特点。他拒绝领，他说这个政府是印度教的，他们是侮辱我的上帝的，我不要接受他们的勋章。但是他接受不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的确在神的恩典下， 有的时候不信主的，甚至抵挡主的人和政府，会看到基督徒的光辉。我们不稀罕这些光辉，我们非常稀罕主对我们的称赞，但是我们不稀罕。可是如果神怜悯我们，有的时候那些毁谤基督徒的会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有的时候他们不会，有的时候他们会。我也想到我们在讲寄居的，我们想到罗德。罗德在彼得后书里面被称为义人，很多人想不通他有什么义，我也想不通他有什么义。罗德最有名的事应该是跟女儿通奸的事，虽然那件事情值得注意的是，罗德并不晓得这件事。另外，圣经没有一个字责备罗德，也没有责备他的女儿。当一件事情圣经不发表评论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评论有没有越界。罗德另外被人诟病的就是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，可是如果你看圣经，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是亚伯拉罕提议，不是罗德。而且他们的分开也没有被上帝责备。你说他不应该去索多玛，我也常常讲这一个道。以前啊，罗德渐渐挪移帐篷，最后就挪到索多玛了，渐渐爱世界了，这恐怕也值得商榷。各位，整个迦南地其实跟索多玛俄摩拉是差不多一样的，整个迦南地也就是上帝要他去的地方都是恶贯满盈的地方，都是在创世纪里神就说应该要消灭的，但神忍耐宽容他们几百年，到约书亚的时候才消灭。其实迦南地，迦南这个地方，这地方的人都是被咒诅的，都是邪恶的，拜偶像。神叫亚伯拉罕进到的地方就是一个具体而为的，或者是扩大的索多玛俄摩拉，迦南地就是。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神对他的百姓说，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，既要从索多玛出来，不管那个索多玛是指耶路撒冷，或是指罗马，或指上海，或指台北，我们一方面进入这个世界，这是耶稣的祷告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吧，父啊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我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不但不离开世界，你怎么猜我进入这个世界，我也照样猜他们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寄居的，我们在这世界上也生活也享受。罗德进入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说是一个义人，我想在他想要保护那两个天使的时候，被索多玛的人责骂就表现出来了。索多玛的人责骂他说，这个人来这里寄居还想做官管我们。我想罗德还是表现出一个寄居的生活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就应该有这种香气，我们跟我们的不信主的邻舍同事有一点没有办法沟通，不是我们故意的，说真的也不是我们有什么秘密，对，我们聚会是有一点秘密，但是那是被你们逼出来的，并不是我们在那里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你要来见我们真是欢迎还来不及了，你要来听我们欢迎还来不及了，我们真很希望听，只是听了你自己不悔改信耶稣还要祸加于我们，我们就想避免这个事。我们没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，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恩典。我们跟我们最好的朋友，我们跟我们最亲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，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，有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事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享。他不认识我们的主，他不认识我们的主多么爱我们，他不认识我们的主多么值得崇拜、敬拜，所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。各位，当然这个不一样不妨碍我们该有的关系和友谊。但是罗德还是也表现出这一点了，他在这里是寄居的，他在这里住了很久还是寄居的。我们守法，我们纳税，保罗在罗马书也讲，若是可能尽量跟人和睦相处。假如我的教会隔壁是一间庙，我不是天天在那里咒骂他，虽然祷告的时候也许是这样，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合作，希望能够让空气更干净一点，这里的秩序能更好一点。如果有什么公益活动，我们有力气参加，我们也参加。我们跟和尚道士也可以做朋友，我们希望把福音传给他。但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中间还是隔了一层。我们敬拜这位上帝，他们不敬拜上帝。奥古斯丁在《上帝之城》里讲，有两座城。通常我们喜欢讲两个国度，一个是神的国度，一个是人的国度。但奥古斯丁说两座城，他这个观念也是从圣经来的。这两座城的人是由两种居民构成的，一种当然是基督徒，一种当然非基督徒，一种当然是得救的，一种是没有得救的。不过奥古斯丁没有这样讲，有讲了，但是他用另外一个表达出来。两个城的人在一起生活，一起工作，甚至结婚，睡在一张床上，甚至是双胞胎，一个是这国的，一个是那国的。这两种人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来区分，没有什么制服，没有什么东西来区分他们。这两座城的人只被一个东西区分，有一个城的人就是世界的城，这里的人他们生活有爱，他们的爱就是无比的爱自己，他们爱自己以至于不爱上帝，他们爱自己以至于恨恶上帝。另外一种人，他们爱上帝甚至恨恶自己的生命。这两种人，奥古斯丁说，这两种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生活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甚至是一家人，但是他们有永远不同的目标。我们有一天会到我们所爱的上帝那里去，他们有一天会到他们恨恶的上帝的怒火那里去。我们有那个对上帝的爱，我们就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很奇怪，又是很奇怪，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。基督教从来不提倡修道主义，在这几十年，在基督教包括在台湾，大概是我们月饼吃多了，巧克力吃多了，甜食吃多了，台湾开始有一些人，包括世俗的人，喜欢回到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圣本笃的修院呐、苦路啊，去经验一下天主教那种修道的生活。我也不反对这些，不过我们是在世上生活的，我们在这世上生活，我们跟他们一起生活，看起来一样， 他们上班我们上班，他们工作我们工作，但是我们的心一切事的动机是对于上帝。所以以后今天这堂差不多时间快到了，以后我们会讲到彼得前书做丈夫的、做妻子的、做父母的，我们在世上是对人生活的态度，彼得讲的跟保罗一样，因为都是圣灵感动的。他特别讲，我始终觉得这句话太奇怪了，保罗是这样说，彼得也这样说，你们服侍世上的主好像服侍我们的主一样，这不可能的事啊！世上的主可能是无神论，世上的主可能是抵挡上帝的人，是尼布甲尼撒，我们怎么可能服侍他们？我读给各位听好了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其实这个主人，人字不必有，就是主，跟下面的主耶稣的主是一样的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第七节，甘心服侍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这怎么可能？一个是上帝，一个是魔鬼，我怎么可能服侍魔鬼像服侍上帝一样？我们当然不是把他们当上帝，但是我们的确把他当作上帝派来管理我的人。这一点很复杂，我们现在还暂时不要继续进入很深入的地方，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还有在整个新约里面不断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在世上寄居的时候，不仅在政治上、社会上、文化上、教育上，我们怎么跟人和睦相处又有基本的冲突。那么基本上刚刚奥古斯丁讲的，我希望我们还是记得，有两种人，有两座城，有两个不同的命运，有两种不同的爱，一个是爱自己不爱上帝，一个是爱上帝不爱世界也不爱自己。有这种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，各位，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人。这就是拿阿米活出来的。我们剩下来大概十分钟的时间，是不是到九点半？六分钟啊。拿阿米没有什么东西，拿阿米死了丈夫，死了儿子，无家可归，现在终于听到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，他要回去了。他跟他的两个媳妇，他用感恩的态度来说，各位，我昨天也讲了，我也再提醒一下，我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我希望我们不但是对人有恩，对人有爱，我想这一点我们当中可能所有人都做得很好，我们对人有恩有爱，我们不是刻薄寡恩的人，我们对人好，但是不只是对人好，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看到别人对我们好。就是我说，不仅我们没有害人之心，我们也没有那么强烈的防人之心，不但没有那么强烈的防人之心，我们有一种，我们不是不知道人的险恶和邪恶，看看自己就知道了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很美好的，而且我们上帝所使用的器皿，不管是尼布甲尼撒或者是亚述，或者最明显的就是罗马政权，有的时候都给了基督徒很多的方便。所以拿阿米是说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 死人
与我一样。媳妇啊，他没有叫他们媳妇，他叫他们女儿。女儿啊，愿耶和华祝福你们，因为你们实在对我很好。你们对你们的公公、你们的丈夫也非常好。这不是一个苦读的人在说话。虽然拿阿米后来有说，不要叫我拿阿米，要叫我马拉。马拉是苦的意思。不要再叫我甜姐儿了，要叫我苦瓜脸。但是即使在这么苦里面，他仍然以恩慈待人，以厚恩待人。这话我刚刚讲过，人生是不是最难过的就是分别？分别能够再见面那还好，死亡就是分别不能见面了。当然我们基督徒相信可能会见面，如果我们都是基督徒的话，否则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人了。不要讲别的，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离机场很近，有时候会去接人送人，总是这样。接人真是快乐，送人真是难过。接人越快乐，送人就越难过。这是人间不幸的地方，你老公死了，你要太难过的话，非常难过，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你们活得很幸福。如果老公死了你不难过，就是活的时候不幸福，你总要有一个，你要难过哪一个？不过我们有盼望，各位，我们有盼望，基督徒有盼望，有真的平安。现在要分离了，他们就放声而哭。婆婆，你对我们越好，我们越舍不得你。但是婆婆会说，我越爱你们，你们就应该越有自己的生活。哎，这也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太过敏，我自己也很担心这个事。我相信我们当中敏感的人都担心这个事。各位，我年纪慢慢大，又有 Parkinson， 我们最担心的事就是累着儿女了，累着别人了。所以我前一阵也认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我看三四十岁。那么她算很晚的时候检查出来她的心脏有很严重的问题。那台湾的医生不能处理，她是在 Mayo Institute 医的啊 ，Clinic 医的。那是很艰难一个手术。那世界顶尖的心脏专家来做这个事，只有两个结果，一个是成功，一个就死在手术台上，就这两个，太危险了。女儿跟妈妈说，爸爸已经过世了。女儿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我中风了，变成一个累着你们的人，我宁可死掉，所以我要做这个手术。他们家经济状况很好，没有问题。妈妈也说好，手术是成功。不过我是要表达一件事，我们很怕累着别人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又有这个需要，拿阿米也有这个需要。但是他有爱，有爱的人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求别人得到益处。媳妇啊，你们要花时间力气照顾我，你们就没有机会跟别的男人约会了，没有机会再有新夫了。你看他都不嫉妒，也不担心，他祝福他们，哎，我替他们想。如果有男孩子喜欢你们，要跟你们约会，一看后面，哎呦，还有个老拖油瓶啊，算了，媳妇啊，不要让我累着你们，你们去吧。 各位，拿俄米真的没什么东西，一个人跟着另外一个人，不断的跟着他，不断的跟着这个老太太，不断的跟着这个身体疾病很多的人，一个人一直跟着他，对他好，但只有一个理由吧，各位，你们应该够敏感，知道有什么理由，就是那个老太太有钱。我跟着你遗嘱上多写一点留给我，可是拿俄米没有钱呢。你们跟着我除了疲倦，除了累，除了妨碍你们的婚姻以外，没有好处。女儿啊，离开我吧，不要让我成为你们的累赘。他们还是要跟他，因为拿俄米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还有一个东西，等一下再讲。好，我们下课。